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世界上的人，你用你的右手和圣臂，你自己施行了救恩，为我们完成了这么奇妙的救法，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因为我们实在愿意，哦主啊，你自己把这个救恩，哦借助我们的口，哦借助圣经上的话，启示每一个人，把这个救恩发明出来，哦也让这个救恩传扬到地基。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我们恭恭敬敬把以下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让讲的听的被一个灵的感动。圣灵，你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给我们都有一个安静的心灵，安静的环境，在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你自己的真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第七课，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救主，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在宇宙中有一位神，而我们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而这一位真神是永远生命的源头。有了这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我们前面也讲过，罪性的本质就是悖逆，也就是以我为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因此不能不犯出罪，我们根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此神为着爱我们，他我们有罪拦阻了我们到这一位独一真神的面前。因为这位真神他爱我们，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你有罪的人不能到他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他面前。但是这位神他是爱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为我们设立救法，就是让我们能到他面前，他渴慕我们能够得到他这个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会满足，我们才会喜乐。弟兄姊妹，世界上有喜乐，但是没有满足的喜乐；有福乐，但是没有永远的福乐。哎呀，多少时候我们说，唉，这些事情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是从前的事了，现在不谈了，不谈了。这个就表明没有永远，没有永远，对不对？所以神今天为爱我们，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啊，来作为人类的救主，来重造人类，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瞎子的人类，要重造一个从罪中释放的人类，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他不是要叫罪性死，他乃是要把我们从罪中释放。这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上一课也特别讲到，神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法就是出死入生法，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他啊让我们能够从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出来，出死入生，就进入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开辟了一个新的人类。耶稣基督他。我们过去大家都是被罪控制的旧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的一个新人类。因为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与耶稣联合，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就成为新人类。请注意，出死入生，从那一边我们脱离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主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就表明说，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有一个主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你不能够说我从罪里脱离出来了，那我就游来游去的，不是的，你从罪里，你一求告主名，你从罪中出来，马上就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你懂得也罢，你不懂得也罢，你一求告主名，出死入生就成就在你的身上。 我们在上一课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神的救法是怎么救法啊，是初始入生法。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神设立人类的救主，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来认识神所设立的救主。好，我们现在请把那个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第42页第一行，神的救法图到第44页第10行，简体字增订版第43页第15行，神的救法图到45页倒数第4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2页第11行，神的救法图到13页第16行。
好，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就不把那个内容我们现在不要念，我们现在看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一，
我们来看神的救法图。
好，我们现在来看，大家请按照你的版本来，大家看一看这个神的救法图。在正中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见在左面从上面往下看，上面我们看见神的儿子，那么一根线下来一个箭头，就表明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上有书的话，或者你从电脑上已经下载书的话，你把这个一根箭头这个箭头上这一根线下来，你可以写道成肉身四个字，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好，我们再看一个箭头上去有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的右边，我们看在十字架耶稣是死了，我们在右边看见他埋葬了，我们看见他复活了。我们上一课已经讲过四组名词，我们曾经讲过四组名词，所以在这个神的救法图里面，我们要看的，我刚刚说请大家写一点字，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在箭头上写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最后是以在从人子到十字架那一个箭头上写以末后亚当的身份。我们上次讲到首先的人亚当啊，首先的人亚当在哪里？就在人子这里呀、啊。因为首先的人的亚当他是犯罪的，他是要把罪带进来的。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人的分子，他带了归结了全人类所有的罪孽，他都要上十字架。他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埋葬而死了，我们看见右面埋葬了，因此也就是末后的亚当埋葬起来了。当他复活的时候，就成为新造的人的元首，也成为第二个人。我们说第一个人是亚当，救人的元首，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所以第二个人不是指世界上的第二个人，他这个第二个人是指元首来说的，是以人类的元首来说。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的救法图，他我再讲一下，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他上了十字架，所以从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埋葬了，所以在亚当里面的我们讲在亚当里面我们说是救人嘛，所以也有很多书叫救造，我们是救造的人，我们这个救造是埋到这个埋葬里面，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是新造，与基督联合的新人，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成为新人的元首。所以我们在上面第六课我们讲过救人新人，那也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我们是旧人，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新人。在亚当里是被罪控制的旧人，这一个地位上是在埋葬里面全部都埋掉了，所以当复活的时候 他就成为新人的元首。所以在亚当里面是首先的人亚当，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因为好像就是亚当的族类带领人犯罪的族类到耶稣基督，因信他就结束了，就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讲的，为什么现在当我信耶稣以后，你犯罪跟亚当没有关系，你犯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是选择我是求告主啊，我还是选择靠自己，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一点，我们会讲到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埋葬起来，所以这个在十字架的左边我们就叫做在亚当里，那就是亚当的整个的一棵树啊，他的旧生命树。在十字架的右边他是在基督里，那是新的生命树里面。耶稣基督如同一个新的新生命树啊，亚当是旧生命树。所以我们四组名词里面讲到新人旧人啊，在十字架的左边是旧人，在十字架的右边是新人。在十字架的左边，人类的元首是第一个人，在十字首先的人，在十字架的右边是第二个人。在十字架的左边是在亚当里，在十字架的右边是在基督里。在十字架的左边是首先的人亚当，到埋葬为止，是幕后的亚当就埋葬在这里，而到复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个人。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四组名词啊，在这里我再讲一下，因为上次没有讲的很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旧法图啊，这个这就是神的旧法图。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十字架是在亚当和基督里面的分水岭，十字架是神的全能把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是旧人和新人的分水岭，只有十字架。我们今天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坏，如果不经过十字架谈不上好坏，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死谈不上好坏。所以好，我们这个神的旧法图我们刚刚看好，我们现在来请看第二。
在天上满有荣耀尊贵神的儿子，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哥罗西书
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所以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在创世以前同父享受的荣耀，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荣耀归给他。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哎呦，不得了，这是一位怎样的万有之主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嘛，他而且他是神，而且他把神的形象都表现出来，那尊贵荣耀权柄丰富智慧大能大力全部都表现出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主耶稣在天上有一首诗歌说，他在天上位分至尊，天是天君物不拜顿，就是说他在天上是何等的荣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里面也讲到，就是当别人来捉拿他的时候那个他一个门徒就是彼得把人家的耳朵把他削掉了，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吗，入鞘吧。 你想我不能求父可以差遣算赢多的天使来照顾他吗？来为他征战吗？那就是说这是小意思嘛，他一祷告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就表明说他在天上受尽了天使天君的服侍，因为万有都是他借着他造的，都是为着他造的。你想这样一位万有之主，他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像嫩芽，他在耶和华面前像嫩芽。这个在这一句话面前，我们知道耶和华面前的嫩芽，那就是表明他的尊贵和荣耀，他的尊贵和荣耀。好，我们现在请看第三，
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一份子，人子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这样一位万有的主，在天上满有人珍贵荣耀的主，他为着爱世人，神既然为着爱世人的缘故，他差遣他到地上来。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人类救主的资格，为着要救人的缘故，他必须是人，因为他必须是人类的一份子，他必须是一个完全人，他必须是受了刑罚不至于毁灭的人，在地上是没有的，所以神不能不把他的儿子送下来，他道成肉身。好，第四，
耶稣的一生是多受痛苦的一生，是无罪的一生，是绝对顺服神的一生。
好，我们请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主耶稣的一生，他是多受痛苦的一生。这样一个万有的主，他这样万有的主，人家说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人啊，这是木匠的儿子。我想他还没有讲是穷木匠的儿子的，因为主耶稣生下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必须要献牛羊的，但是他父母献不出牛羊，就献奏歌，就表明他是穷木匠嘛，对不对？他是没有，他是受了痛苦，人家看不起他，哎呦，这是算什么？他讲话人家也看不起他，人家还以为他是被鬼附的，也有啊，有各种各样的。主耶稣的一生，他是受痛苦的一生。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何等的宝贵，我们万有的主，万物都借着他造的，但是在世上他受尽了各种的痛苦，他受尽了各样的试探。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完全的神性，但是他为着他要成为人，他为着要体谅人，他为着要担当人的软弱，所以他成为人的一部分。他没有用他神性，他如果用他神性，他可以，如果说他疲倦，他神性一发表的时候，他不疲倦的嘛，对不对？如果他很痛苦，他如果是神，他不需要痛苦嘛。所以有一首诗歌啊，有一首诗歌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他是凡事受试探，没有犯罪，讲到他是受痛苦的一生，他经历了人类一切的痛苦。我们请把这首诗歌念一下。
你孤单吗？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孤单在城里面，曾孤单在加略山，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厌弃，未见一人与他同情，试想他心何凄惨。你困倦吗？常困倦吗？耶稣比你更困倦，当他走完一切路程，背苦架往独楼地，他曾困倦在那晚间，他曾困倦不能眠， 大声祈祷，汗如雪点，跪在克西马尼园。你贫穷吗？真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飞鸟有巢，狐狸有洞，唯有他常奔西东，从未安身，走遍乡城，宣传天道，人不听。想他生在客店马棚，葬在他人坟墓中。你担重吗？真担重吗？耶稣比你担更重，他能担当你我忧伤，安慰你我苦心肠。他曾亲身背负重担，他曾带过荆棘冕，十字架上他曾被悬，为救你我到父前。
是的，这仅仅是讲到一点点耶稣的一生是贫穷，是孤单，是担重，是困倦。但是耶稣今天的他的一生还有很多很多。你想，他不仅是受痛苦的一生，是无罪的一生，他绝对是为着绝对顺服神的一生。你说他要受多少的痛苦？这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着他造的，他仅甘愿他对神完全的顺服。他不会说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你为什么叫我去啊？你自己去，我不去。没有，他本为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他怎么什么叫虚己？虚己意思就是把自己彻底的倒空。我没有自己，我没有自己的形象，没有自己。我们刚刚说他在天上是充满了珍贵荣耀，丰富权柄，智慧大能大力的，结果神要把他生在一个妇女的肚子里面。你说谦卑不谦卑？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他绝对的顺服，生在一个妇女的胎中，在一个妇女胎中成胎，成胎还要按照人规律慢慢的到九个月才生出来了。我们没有想到，对不对？你巴不得我们做事情一下子就是这样，好，做就这样。哎，主，你为什么我还要等待？你要看看耶稣怎么等待呀。他生在妇女的胎中，他要等了九个月才生产出来，以后还要按照常人生长的规律再长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都是他造的，他竟然谦卑，谦卑到他到人间，谦卑到他放在玛利亚的胎中，谦卑到他从胎中，也从婴孩、儿童、少年、青年这样的来成长。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巴不得做一件事情，哦，主啊，我现在一做我就做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那绝对的顺服，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在大纲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大家要记录一下啊。来，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们请念。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主耶稣基督绝对的顺服，所以他完全虚己。虚己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形象完全倒空，倒空了，倒，他还反而成了奴仆的形象。有的人，哼，我是做什么的？我本来做什么的？我现在还为主嘞，我为主了，我放下我自己的工作来做，你很了不起吧，弟兄姊妹，你了不起吧？主耶稣他虚己，他把自己的形象完全倒空，人家根本不认识他，人家根本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不认识他是神，人家说，哎呀，这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啊，这个人，这个人他弟弟妹妹我们都认得的呀， 哦，这个人能够讲出什么？大家就觉得他完全倒空神的形象，非但倒空神的形象，而且成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看见吗？奴仆，他是作为神的奴仆，就是神想什么，他就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他谦卑，他跟门徒洗脚，对不对？他谦卑，他就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绝对的顺服，一直到克西玛利园。到克西玛利园的时候，你想，在一个礼拜以前，人家高高在上和尚啊，哦，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成千成万的人，多的来互相践踏，那么多的人，哦哦，拥护他为王。到一个礼拜以后，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离开他，连门徒也都离开他，一共啊，出卖的出卖的，逃的逃的，跑的都跑了，只有一个约翰在他的十字架底下。主耶稣知道这些事吧？他知道，他知道他到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母亲站在下面，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的母亲像被刀刺一样的难过？他自己看见母亲，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顺服。所以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对不起，我们看看第五章，就是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我们知道基督他做过人，他知道大家都撇弃他，他也知道多少人啊，给他吃饼得饱，多少人被医治，怎么到的时候，大家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都远离他，否认他，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他在他的人性里面，他受试探。所以在人性里面他受试探，所以他大声祷告哀哭，求神救他免死。救他免什么死？什么叫免死？什么叫免死？
不上十字架。
不是他不是求神救他。我们知道首先的人，第一个人亚当，他犯罪是因为为什么？悖逆。所以他就因为他悖逆，他死了。所以今天基督他祷告恳切求主，求神救他免死，就是求神救他不要悖逆，也就是求神让他在事实上不要跳下来。问题是他是神人两讫，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没有能力跳下来？
有，
他完全可以跳下来的，但是他愿意求神给他顺服到底，求神救他免死，绝对顺服的一生，绝对的顺服一生。所以主耶稣他的一生，他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就显出他的绝对顺服。他今天啊，大家都是很拥护他，拥护他。哦，你为着要完成十字，为着要完成神的救法，你要钉在十字架，大家拥护。和今天大家都撇弃他，朝他摇头，吐唾沫在他的身上，用荆棘的冠冕给他戴在头上啊，给他要鞭打他，他都知道的。所以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就是好，我们现在请把那节圣经第九节念一下。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是的，今天因为他完全，他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都受过了，而他就是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对吧？他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的， 罪就成为我们的根源。如果耶稣基督他从十字架跳下来，那就是他们旁边的人讲的，他救了自己就不能救别人，现在他是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对不对？
是，
他就为我们开了得救的根源。我们感谢主，我们来认识这位亲爱的救主。好，
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来做救主，他顺服到底，他存心卑微，甘心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顺服到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连他这个死是羞辱的死，他要列在罪犯之中的死。我们感谢主，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基督没有诞生以前的七百年，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就把他要为人类设立的救主清清楚楚的借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表达得清楚。好，我们现在看第五，来，
耶稣无罪完全的人子，为全人类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成为赎罪祭挽回祭，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包括罪行和罪性中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请注意，耶稣基督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是，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因为神今天要设立的救主必须是用他救法，用有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要用义的来代替不义的，所以今天耶稣必须是无罪完全的人子，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弟兄姊妹，主耶稣他不需要受鞭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因着他受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因着他受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你不要以为罗马兵丁为什么鞭打他，好像这是神借着罗马兵丁，神的愤怒在这里发尽了。因为该受鞭打的不是耶稣，该受鞭打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神的震怒应该是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今天是发在耶稣的身上啊！为什么他荆棘的帽子这么打上去，你想要多痛，那个是为你为我。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来成为赎罪祭，挽回了神的愤怒。我们我就想到有很多人问，新约的神好像跟旧约的神有点不一样，好像旧约的神很严很残酷的，动不动就要把他打死，新约的神好像都很慈爱啊，你犯了罪好像你认罪就解决了。我们说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不是一位？
是一位。
那有没有为什么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好像看起来处理事情不一样呢？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啊？
有一点点。
那我就请问你说，那就是说为什么旧约什么事情啊看见什么嘛又要打死，看见什么嘛又要打死，那为什么新约都没有啊？
新约是救恩，强调救恩的那个实现，旧约呢强调神预备这个救法，神对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他的公义。
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样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他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永远是圣洁慈爱公义的，他永远就是这样，他永远不能有无罪的加有罪的为无罪的，都是一样的， 问题是旧约，所以人犯罪了他要打死什么？新约是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今天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什么的时候，所以咒诅是临到耶稣的身上。耶稣今天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包括了我们这一些，所以今天不是今月不要死，是要死，而我们替了一位代罪的羔羊，因为今天是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和华在以赛亚书，弟兄姊妹，你有空把以赛亚书读，你反复读，让你来看见神的救恩。耶和华是众人的罪孽堆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的，你受，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迎，爱言我尝，这样恩爱举世无双，我的心啊永志不忘。一样的是，问题是在新月有主神通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有一句话，他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今天神看见的不是我们，神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所以说你们的罪虽然是朱红，我叫你变成雪白，会变成白如羊毛。我们怎么会白呢？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永远就是败坏，外面不败坏，里面败坏，我们怎么会呢？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血里面，在耶稣基督的代食里面，神是看耶稣，神是透过了耶稣来看你啊，又美丽又可爱，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第六，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仗着十字架夸胜，借着死亡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战胜死亡，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看来是失败了，是血淋淋的挂在那里了。那个但是我们有没有记得，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对门徒说，如今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看到底耶稣是失败者呢？我记得当我念历史的时候说耶稣是失败的革命者、革命家，因为他血淋淋挂在那里了嘛，对不对？他讲一生讲道理讲得这么头头是道，讲到最后自己挂在那里还死掉了。你在我们的肉眼里面，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一个失败的人，是挂在那里的人。好，但是请注意，当大家都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完了完了完了，你看这个人差不多了，当他要断气以前，他说了一句什么？
成了，
成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在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事实上他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个非常荣耀、非常尊贵的一件事实。好，我们请把这个书念一下。
繁体字版第334页倒数第13行到335页倒数第12行，主耶稣借着在十字架流血舍身，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完成了神的救法。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2章14-15节。接着死败坏，败坏不是说不存在，而是使他无能力破坏或减少到完全没有能力，使之无效果，使之瘫痪的意思。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掌握了死权。如果要击败和对抗魔鬼，必须要有一位会死的人进到死亡的领域里去，这就是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说，耶稣成为人，好叫他能透过死亡毁灭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死了， 借着死，他战胜了死亡，释放了那些被囚的。借着复活，他复活了，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证明他胜过死亡。主耶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仗着十字架夸胜，魔鬼被解除武装，以无能力破坏了。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神不但在十字架上击伤了魔鬼的头，而且还明显给人看，叫他们在人面前丢脸。在这节经文中，执政的掌权的是指魔鬼及随从他的邪灵，掳来原文是指解除武装，明显给众人看，就是明显的被当众羞辱，夸胜是领导得胜行列或公开展现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主耶稣借着十字架解除了魔鬼和跟从他的邪灵的武装，而且将他们示众，公开羞辱他们，使他们在得胜的行列中做俘虏。在保罗时代，当一个军事领袖击败敌人，那得胜的军队便会强迫敌军的将军和士兵跟在得胜的将军后面列队示众，站在路旁的人会辱骂战败的军队并扔石头。保罗说，当耶稣钉十字架时，这样的事情在灵界也发生。耶稣胜过魔鬼和众鬼所有的能力，耶稣强迫魔鬼和他的随从跟在自己胜利队伍后面，让所有被造之物都肯定耶稣的得胜。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他血淋淋的挂在那里，哈利路亚，因为他流出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因为他接受死拯救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可以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魔鬼今天就是用罪来作为一个，他就是要利用罪来控制人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将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就是说正当主耶稣说成了，是死了，人把他哦，这个人完了之了，主耶稣在那个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个荣耀的事实，魔鬼被解除武装啊，掳来示众，叫他跟在耶稣的十字架得胜的行列当中做俘虏。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在加略山上已经得胜了，他不但胜了，他死的死了，他进入阴间，他进入阴间，他胜过了魔鬼，他魔鬼的窝，他向魔鬼宣告，我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他的血面前魔鬼说什么？在他的死面前魔鬼说什么？说过没有话说，乖乖的让耶稣基督第一个复活，他复活的时候还裸了许多俘虏升上高天。曾经讲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啊，在有个地方土匪很多，土匪很多的时候，哎呀，搞得百姓啊都是不能够平安生活，都很不平安生活。那么结果呢，有一个全师听见了，所以他就出来了啊，看见土匪就打，看见土匪就打，所以后来的啊土匪都逃起来了，都躲起来了、哎、那么好像大家百姓蛮高兴的啊，就比较平安。但是呢，这个全师想，这个也不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出来他们就躲起来，但是事实上根本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打扮变成商人的样子啊，做生意的样子，很有钱的样子，那么就给这个土匪去裸了，就俘虏去了。哎呦，那大家很害怕，大家就是说，哎呦不得了了，我们这个全师也给土匪裸掉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又要不平安了。结果呢，他这个全师在那个里面大闹天空，把他里面打了以后呢，好，很光荣的，很荣耀的，不但自己出来，又把里面的人也出来。大家明白这一句吧？全师进去出来和全师没有进去效果不一样的。全师进去出来是他是把整个的窝把他彻底捣毁了，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他死了，他进入阴间，他进入撒旦的座位，他败坏，败坏的意思，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并不是是说你整个窝没有，他不是，意思使你不再有不再有能力了，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主耶稣讲，我曾死过，现在又活，而且活到永远永远。这句话是跟没有死过，就在十字架上跳下来了。就在十字架上，哦，叫好了，放在坟墓里就马上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明白吧？就是死了三天，感谢主，主耶稣胜了又胜，弟兄姊妹，让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的得胜，我们因着与信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也是得胜的。你看见鬼根本不要怕，你就是哈利路亚，耶稣已经得胜。弟兄姊妹，你也要学了教啊，你就是赞美耶稣，你高兴不高兴，你不怕鬼，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你不是得胜的，我们是软弱无能的人，怎么会得胜呢？因为我与耶稣的联合，所以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感谢赞美主。好，
第七，死后三天复活，成为新人的元首。
好，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我们不再念书了啊，这个就是到死后三天，死后三天他表明他赢了，主耶稣胜了，胜了又胜，他出来了，他出来了，那么他复活，那开辟了，那就是旧的已经埋葬起来了，在亚当里，幕后的亚当就是把亚当里面的一切东西都埋起来，那么新的他新的就出来了，而耶稣基督他成为第一个人，新造人的元首。
八，复活以后四十天，带着完全的神人两性荣耀的身体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腓立比书
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我们他是胜了又胜，他胜过了魔鬼的一切权势，他胜过魔鬼权势，他复活啊，成为新人的元首。他复活了以后，他四十天，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天。我们现在要非常强调这个，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说，现在异端邪说，特别像东方闪电派吧，他就是说现在好，他是耶稣来了，他是那个女基督，他是全能神。他意思是说，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也带肉体 也是带着肉身来吗？他说耶稣来的时候他一定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小孩子，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呀，而是什么什么。错了错了错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不毁坏的身体升天的。而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他怎么样去也要怎样再来，而且就是带着这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再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收出熟的果子怎么样，以后来的也怎样。主耶稣他是荣耀的身体，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也要变成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坐在神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啊，万有都在他的手下。我们感谢主啊！关于主耶稣这个呢，我们在第八课还要再讲一下，主耶稣基督在父神右边是君王是祭司，我们会再讲一下。那么第七课呢，因为这一课啊比较长，我们现在讲的部分是讲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到底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完成救法的。那么我们下半课呢是讲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是按进度在这里学习的话，你如果你一个小时，你一次是一个小时读这个内容，是读一个小时以后再讨论的话，那你可以先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呢稍微停一下，我们再讲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好，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一课没有结束啊，所以我们也没有祷告了，好不好？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就暂时先停在这个地方吧。哈利路亚，奇妙的耶稣，宝贝的耶稣，哈利路亚，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道成肉身。哦，是的，天堂是那样对你荣耀珍贵，地上有什么可以使你羡慕的？但是你为着爱我们，你就离天临世，孤单凄凉直到死。主，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只有说你的爱太奇妙。主啊主啊，是的，你这样的顺服，你这样的卑微，哦，你这样的倒空自己，没有自己的形象，你就是按照人发育的正常的规律，你就在那里，在妇女胎中生，就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奇妙奇妙奇妙，主耶稣，我们除了修禅以外我们还有说什么呢？主啊，我们这区区的小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还把自己的形象抬得高高的。求圣灵你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启示又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工作又工作，感动又感动，带领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继续这第七课，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自己在这里引导带领，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他升上高天，他已经复活了，他升上高天带着他荣耀的身体，他是卑卑微微的死，他是荣荣耀耀的复活。在人看来他是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耶和华却将他升高。所以在以赛亚书就讲到他与我们看一看，我们把以赛亚书来，这个大纲上没有啊，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念一下。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53章12节，请念。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为着要洗净我们的罪行，为着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性，他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这样以后，他死了复活了，所以他这里十二节说， 我要使他与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也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就是，我们看，大家请看这个关键点在哪里，这个转力点在哪里。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先念来，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好，请问在神将他升为至高以前是什么？
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不要滔滔不绝的在留恋自己过去我为主做多少事。耶稣说，耶稣为我们是存心顺服，以至于什么？
死。
死就是做到底了，就是一句话。你不要自己好像我已经应该是走一百尺，我走到90尺了。主耶稣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所以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你说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我要顺服到什么时候，那我就说顺服到死呀，对不对？以至于死，你要升为至高以前你要死。所以十字架是让把它降卑到升高的一个转捩点，现在降卑到死它才升高。好，我们再念下去，又是给他，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感谢主耶稣，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法，他自己因着他存心卑微，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到地上，后来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受了40天以后，他一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魔鬼就用这一个统治权来试探他的。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是要得到统治权的，他知道他要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他知道这些，但是他也知道一件事情，他要得到这个执政掌权，他要远超过一切，他这个统治权是从他降卑到十字架以至于升高才得到的，非要经过十字架的路。因为主耶稣他不是他要做，因为他在天上本来就在他手中嘛，他今天是要恢复神创造人类的目的，使人要统治地球。所以人失败了，主耶稣要借助他的救赎，让人与他联合一起来统治。因为人不与他联合是统治不好了，永远失败。所以他就为着要救人，他就必须成为人的一部分，必须与人联合，让人因信与他联合，也他得到远超过执政掌权，我们也可以得到远超过执政掌权。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节圣经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请念第15节念到21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自己他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而且神要使用我们因信与他联合的方法。我们看看十九节二十一节，我们看，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好，请注意，这里讲谁是远超过这政掌权啊？
基督。
你再看看呢，就是照并知道，十九节再念一下，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谁远超过执政掌权啊？
啊，是我们这信的人吗？
呀，你再念下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想象吗？神要何等的爱我们，他不仅要让我们从罪恶里出来，神要让我们真的，他还是要让我们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神他一切都是通过基督，所以这是说啊，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一切都在基督里。有很多人，哎呀，圣经上不是允许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吗？怎么我求都没有啊？他根本他的心没有在基督里，他根本没有在基督里，那他怎么会得到呢？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的一切。所以神今天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全息大纲刚刚开始没有几课，所以我们好像不好意思讲我怎么能够远超过主治的什么的，我好像不好意思讲，在我生命的经历我还没有经历的，我都觉得我很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这么软弱，你是软弱的，你是败坏的，你是无能的，但是我们因信我们与主联合，他是得胜的，他是刚强的，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都藏着，我们来支取，我们支取。所以神今天我们胜过魔鬼胜过一切的方法都不是靠我做什么，乃是靠你与基督的联合支取。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要看见与基督联合。什么叫与基督联合？不断的求告求告求告，不断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求告他，就完了，没有事要我做，你就是以后你就是顺了顺了顺顺主怎么带领。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话可能还讲得早了一点，但是我们感谢主。哎呀，我每次一讲到这个很开心的啊，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主自己为我给我们是这么丰富的恩典，他要把天上属灵的福分借着耶稣基督施给我们。耶稣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因为我借着与他的联合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借着与他的联合不断来支取基督的丰盛。好啊，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下面
九，我们应当思想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大祭司的资格。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好，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圣灵借着希伯来的作者启示我们，呼召我们应当思想，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过去在多年的侍奉当中，在我过去在多的在跟追求生命的成长当中，我比较多的 耶稣基督为我流血舍身，耶稣死了复活了给我新生命，好像我就停在这里了。但是我知道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什么，但是我不是那么注重的，我比较注重的耶稣到复活为止了。我们一定思想，主耶稣不但为我们复活，他还为我们升天，他在天上他是做什么？他是做大祭司啊。我们啊，等一等下一课我们还会再讲到耶稣在天上的一些职务啊。什么叫做大祭司？这个祭司啊，这个是在啊神拣选以色列百姓作为他的选民，从前他要作为救恩的起点。神并不是偏心说哦专门拣选以色列人，不是的，那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非常的敬畏神啊，他绝对的顺服神，他有在神面前是信心的伟人，因此神就要通过亚伯拉罕建立以色列国家，来作为神在地上设立救恩的起点。你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你说你在哪里下飞机呀？哦，你说我在那里下飞机，你到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落脚点嘛。神今天一个在他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他设立了以色列作为他的落脚点，作为救恩的起点。那么在以色列里面呢，他就颁布了他的律法，在以色列里面他就要他们遵守他的律法，就要蒙福。那么这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怎么可能达到呢？就是说不要说心里面达不到，表面也达不到。你要神要啊，要你设立这个律法那个律法，我们再看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律法律例典章法规，达得到吗？达不到。所以神就设立了一个祭司制度。祭司制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通过特选的啊一个人，一些人，就是特别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是特别选了立位支派，立位支派的亚人，从亚人的这一个系下来的来作为祭司，作为祭司，作为大祭司，也就是什么呢？替百姓到神面前献祭，百姓要跟神讲话，百姓要到神面前，你自己都是罪，怎么可以讲呢？那么就借着牛羊的血来献祭，就是说哦，我犯罪了啊，求神赦免，就把牛羊的血来替我赦罪。其实这个祭祀制度只是预表神要为人类所设立的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祭司那个牛羊的血绝不会除掉你的罪的，只是让你良心知道说哦，我是有罪，好像洗不真正的是不会洗去你的罪，你只是说你洗罪赦免，但是你这个罪下次再犯，下次再犯。我现在刚刚讲的是讲祭司，什么叫祭司？那么在祭司里面呢，一般你有小罪什么，大家就把牛羊牵到祭司那里去啊，那么来请他来啊，来审罪，来为他为神，为着他向神献祭来除掉他的罪。那么还有呢，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一年一次。好像总国了，刚刚今年里面一年里面大家有什么事，他又带了牛羊的血又进到圣所去，那么来向神献祭。那么这个好，我们现在这就是说人怎么可以到神面前呢？这是神在旧约的时候设立了祭司制度。所以呢，人在旧约的时候到神面前呢先要到外院，以后到圣所，以后到至圣所，好像神就在至圣所。那么借助这个外表的模型仪式来预表神真正要人如何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舍身，他在十字架的时候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都震动了，天地都震动了。圣经上有一句话，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什么叫做幔子？ 本来这个祭司到神面前啊，那个刚刚开始的从祭司到圣所，从圣所到至圣所有一个幔子的，这个幔子就是说你非得是大祭司进去，人家不可以进去的，你进去了你就是犯法了，就是冲到神面前是不可以的，因为在那个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有神与人同在的象征。所以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那就表明是什么呢？你不再需要通过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的流血了，主耶稣基督打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成为幔子，因为他亲自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桥梁。所以接着这个幔，他的幔子裂开来，不需要再通过人为的牛羊的血，而你只需要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好，我们现在看一看，从人间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从人间挑选大祭司的资格是什么？
古时神给以色列百姓一条通过献祭就进神的道路，并且神规定必须通过祭司和大祭司献祭。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一，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希伯来书5:4。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好，第一，在以色列他的大祭司是哪里来的？不是大家随便的，神第一拣选了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利未支派，从利未支派里面拣选亚伦的后裔，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作为大祭司。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怎么拣选，我们不需要问这么多，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懂，你怎么要干涉到神的祭司制度去了，我们不需要讲这么多。我们现在要你要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我们的知道的是神怎么说，我就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来接受。神今天是设立亚伦的后裔来做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没有人自取的，你不能够说我要做大祭司你就可以做大祭司，不是的，是神特定的。第二，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希伯来书5:1。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好，所以今天这个大祭司神为什么要选他呢？他就是要来神替神办理属神的事，来一方面是献上礼物和献上赎罪祭，因为百姓到神面前就必须一直洗要洗干净啊，神有很多的法规，就是一定要怎么来接近自己，等等还没有接近自己，还没有献礼物，又犯罪的，那你就一直都搞不完，所以神设立祭司制度。神设立祭司制度了呢，那么这个祭司他是不断的要洁净，不断的替百姓先洁净自己，才可以第一先为他自己还要献祭的，因为他也是罪人，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下面。
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希伯来书5:3，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希伯来书7:27，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好。这个大祭司我刚刚说，因为他是人嘛，他是从人间选出来的，纵然他再好，他还是不断的要为自己献祭，因为他自己就是有罪嘛，他先要来献祭。好，
四，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希伯来书5:2。
是， 他大祭司因为是从人间，请注意，他是从人间选出来的，所以他能够体谅人愚昧失迷，对不对？也他不是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又犯罪了？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他不是的，因为他能体谅那个大祭司，所以人家来献祭的时候，人家为着自己的罪啊，把牛羊拿来，他来献祭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他不会这样讲，因为他会体谅，他会体谅。好，
耶稣基督为大祭司，远超人间的大祭司。
我们刚刚讲过，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在新约胜过旧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如何超过了人间的大祭司。我们很重要的，耶稣不是单纯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很强调的就是耶稣他是大祭司，他做什么？来，
一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希伯来书5:5-6。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基督他不是那个亚伦的后裔，对不对？他不是利未支派，他怎么可以做大祭司呢？是神特别立了一个按照麦基洗德，关于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我这是神另立的一个系统来做大祭司。我们只需要了解到是说神另立的一个系统我们因为关于麦基洗德真的他从什么地方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只知道说神不是按照人间的系统，神是另立的系统。
希伯来书6:20，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入高天。这个幔子当然不是指在地上的幔子，这个幔子因为地上的圣所至圣所只是天上的形象，只是预表，所以主耶稣是升入高天到天上的至圣所，他已经去了，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就等于幔子，使他裂开了，使人可以到他面前。
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献上自己的身体。希伯来书8:3。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希伯来书10:4-14。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好，所以祭大祭司他都要有所献的，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请注意这一件事情，这太宝贵了，在神面前哦，不会说好像说祭司每次他都要为百姓来献出献赎罪祭献礼物，那么基督在神面前他献什么呢？他其实他就是他已经流出宝血，他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这个就是他所献的，就这一点他一次做了就永远做了，就永远成全了，因为他是长远活作。
三，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不像人间的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希伯来书五章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希伯来书八章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四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洗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阿们，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感谢主，在旧约的祭司制度里面祭司大祭司要靠着牛羊的血他们自己也是人，所以他们必须自己来献礼物再来替百姓献，今天基督他一次献上，他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了就永远是他的礼物，所以今天大祭司在神面前他可以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献上自己了，他本身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的大祭司，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刚刚在念圣经节的时候有的圣经你好像是重复的，但是请注意这一句话，我们应当思想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多想一想，你把这些经文你多在你的思想里想想，你知道这位大祭司他是怎么样的完美他不需要为我们再做什么，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他做好了，他不是按照亚伦的体系来做大祭司，他乃是照神另外选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感谢主。好，我们看第四点，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
这一句话太宝贵太宝贵，这是跟人间的大祭司完全不一样的，人间的大祭司他能体谅我们，他能体谅我们，因为他也被软弱所困，那么现在耶稣体谅我们， 因为他也受过试探，那这个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耶稣凡是受过试探，没有犯罪，所以他能救我们从这个罪恶里出来。人间的大祭司他能体谅我们，哦，错了，哦，是你不对，那我们就求主赦免吧，就解决，好像就完了，罪经啊，下次犯罪再来求主赦免吧。下次犯罪再来求助赦免吗？就一直献一直献。但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因为他没有犯罪，我们刚刚也念过，他凡事因为他的顺服就为我们开了得救的根源，愿意顺服，我们借着顺服慢慢慢慢的，我们他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把我们的软弱可以放在他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求他慢慢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软弱，他赦免我们这个软弱，还救我们脱离这个软弱，这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人间的大祭司他没有，因为他自己也是软弱的嘛，而我们这一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因为他已经胜了又胜的主，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体谅我们，他不会。如果我今天头脑里啊有不解的思想，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人家说，哎，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想法？你不可以的，基督徒不应该有的。还有，你怎么这么失败？你怎么这么软弱？人不会体谅我，因此我也不敢讲，因为你不体谅我，我也不敢讲。哎呀，我就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太感谢主了。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自己没有犯过罪，但是因为他为着这个他也受苦呀，对不对？他因受试探而受苦呀，凡是受试探他也苦呀，他苦了，所以他能体谅，他非但能够体谅，而且他还能拯救我们。一方面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血赦免我们的罪，一方面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拯救我们可以脱离。好，
十，我们应当思想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坐在父神右边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十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一，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世地上来，做过人，与我们相同，凡事被试探而受苦，只是没有犯罪，因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弟兄姊妹，我们太重要太重要的，就是我们啊，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遭遇到很多事情，不管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啊，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主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凡事在这里为我们祈求。我们比较，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哦，主啊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怎么解决，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治理神家的。我们有没有尊他为大？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发生事情，主啊，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因为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你看见这个家主是他吗？他也为我们在这里代求吗？我们为什么讨论来讨论去，分析来分析去，好像没有他一样，好像到最后报告一下，管理管理管理批准不批准，我就是这样做。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治理神的家，他坐在父的右边，他要为我们代求，他要治理神的家，所以他在世上他什么都经过过。我真的说，你疲倦，你疲倦，你贫困，你不管你担重，你什么他都经过，他在喜乐他也经过，他忧伤他也经过，他做过人他都经过，他懂得今天你教会发生的问题，他知道的，他懂得的，他懂得应该怎么处理的。太重要的就是他做过人， 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做过人，但是他没有犯罪。今天的这个关键就是刚刚我讲的，跟人间的大祭司不一样的地方。人间他做过人，他也犯过罪。我们主耶稣做过人，他受死他没有犯罪。那么因为他没有犯罪，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得到了他生命，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不断的与他联合，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这个关键是在这里。所以他今天做过人，他知道人间的一切问题的，他知道这个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但是当他升入高天，远超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我们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也同样可以远超过一切。我们为什么争闹？我们这么意见纷纷，你问题怎么那么多？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做过人的耶稣已经升入高天治理神的家，让我们迫切跪下来继续祷告，同心祷告，为这个教会所发生的问题祷告吗？你问那个坐在神右边做过人的耶稣祷告吗？我们为什么不祷告？我们为什么在那里讨论的这么烈这么多？好，所以他做过人与我们相同，他知道的这个人的有什么问题，他与我们相同。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贫穷只有你一个人贫穷，你也不要以为富足只有你一个人富足，你也不知道担重只有你担重。我们常常想到，哎呀，主耶稣你在世上你受过吧啦，我今天的情况你看见吧啦，我这个情况好像我可能比你还要厉害嘞，比耶稣，有的人我也听见过了，耶稣都没有说过的。我跟你讲，耶稣做过人，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你远远不知道耶稣在地上，圣经上不是讲吗？如果把耶稣的事都记载在书上的话，怎么样？全世界都容纳不了了。你以为你都知道耶稣一生受过什么了？没有，圣经并没有记载那么多啊。圣经上明明讲了、啊、如果耶稣所讲的全部都把他所做的都记下来的话，全世界容不下的呀。耶稣做过人，凡事与我们相同，他凡事因为受贪没有，因为受试探而受苦没有犯罪，他又顺服为我们开了根源。好，第二，
主耶稣既是祭物又是礼物，将自己献给神。
是，当我们他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他不需要在我们在牵牛羊了，因为他本身就是祭物和礼物嘛，因为他为我们已经流血舍身了嘛。
三，坐在父神的右边治理神的家。
好，我们来看看他今天是在坐在那里治理神的家。我们念，
主耶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好，我们这个经节不必念了，就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因为他进去了啊，垫子的幔子开了，他进去了，他带了他的血进去的，对不对？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怎么能够接近自己呢？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罪在神的公义法庭里面不再记载我们的罪了，我们就没有罪。但是你没有罪，但是事实上在你的里面有很多的败坏，有很多的旧性情，对不对？我们每天我们旧性情还在那里暴露。所以今天你怎么能够得以洁净呢？主耶稣刚刚我们得救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靠着他的血，在公义法庭里面这笔债全部都除掉了，已经一笔勾销了。但是在每一天，在我们被洁净的过程当中，就是当你的旧性情暴露，当你的罪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赦免。所以我们认自己的罪，这个跟我们不是判我们下地狱的意思，而是 不断的求接近。我们需要，为什么当我们罪出来的时候，你认识这是我是罪，我有罪，你一认识我有罪，耶稣的血接近你。我不晓得我讲得清楚吧。一个是当我们得救重生，是神赦免我一切的罪，那是指在神公义的法庭里面，法庭上判你罪，那么神赦免。但是当我们被属接近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罪出现不断的要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认识这是罪，那么我们求主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被洗净。你能明白吗？能明白吧？所以这个呢，跟说神都赦免我的罪，为什么我在这里还要认罪呢？这个认是，其实这个认是认识这是罪，认识在我不好。就像我是一个浪子，我从外面回来了，我从外面被收纳回来，那收纳回来不计较你是浪子是什么，神都不计较。但是你回来以后，你要认识你自己浪子的习性，认识这个习性是不对的。当你认识一个，那你就去掉一个，认识一个就去掉一个，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仅是主耶稣的得救重生的时候，主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这是法庭上不再记载，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以后会讲，这是叫地位成圣到实际成圣。我们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不断的脱去我们的旧性情，脱去旧人的行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认一次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一次，那么耶稣的血本来在天上已经就在那里了嘛，对不对？所以好，我们现在请念。
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刚刚这已经讲过了，感谢主耶稣借着他的流血舍身，让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面前。他一次献上他的血，一次献上他身体，就永远的完全，就不会，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好，
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搭救凡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我刚刚有讲过，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试探。什么叫做试探？我们以后也会讲，试探其实就是魔鬼借着一些事情要让我们犯罪，要我们远离神。我们一生有很多的试探，真的，你有很多的试探，我们也一生也会进入很多的试探。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遇见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试探我们不可能不遇见的，其实是不进入，就是说有人讲你不可能是鸟不飞过去，不飞过你的头，这不可能。但是你可以叫鸟不让鸟在你头上做窝，这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遇见试探，就是的意思是不要进入试探。我们每天都会进入，都会遇见，而且根据我们生命不的程度和我们与主的联合的关系，我们会进入试探，掉到试探里去了。有的时候你真的你碰到事情，你还不敢跟你的妻子讲，你也不敢跟你的丈夫讲，你也不敢跟你的父母讲，你也不敢跟教会的同工们讲，因为你觉得太丢脸了嘛。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试探呢？我怎么会进到这个试探去呢？你放心，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过试探，他也因为受试探的痛苦，他明白你的处境， 他明白你的难处，你尽管跟他讲，你尽管跟他讲，真的，你就你把你他会体谅你，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到施恩报座殿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所以你今天，当你有一个意念在你的里面，我又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怎么会有这个意念啊？你就是你没有人可以讲，你也不好意思跟人讲，你跟主讲，大祭司他绝对不会责备你的，因为他体谅你，他懂得这个，你跟主说，救啊主啊，你救我救我救我脱离这个试探，救我脱离试探。你认为很多不可见人的事情，你跟主讲，你跟主讲，弟兄姊妹，我们也不需要假冒为善。你真的是怎么样，你就跟主讲嘛。你说，哎呀，我无处可讲。你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他是凡是受过试探而受苦的，他体谅你，他懂得你的软弱，他懂得你的一切，他知道人间做事的不容易，他什么都知道的。你尽管跟他讲，他不会责备你的，你跟他讲。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你有哪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讲？有哪一件事情？大祭司，我们应该思想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他坐在父的右边，他是凡事受过试探，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他能体谅你，他也能拯救你。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4-16，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哎，太宝贝了。所以你尽管，弟兄姊妹，你尽管，不要怕，不要怕什么不可见人。老实说，你不跟主讲，主也看见了呀，对不对？不因为你不跟主讲，主看不见呀。你也不要想你要靠自己来担当一切，哎呀，我自己一定要胜过，你不能担当。你只管，请注意，只管坦然无惧。你尽管任何人不能体谅我们，任何人再体恤你的都不能完全体恤你，但耶稣他大祭司，他做过人，他做过人，他知道的。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现在落在什么光景当中？你现在有没有受试探，因受试探而痛苦呢？你现在是不是有没有在犯罪的光景当中呢？你只管坦然无惧到主的面前，你到主的面前，你跟主讲，你跟主讲，没有一个事情大的主不能为你担当，没有一件事情小的主嫌你太小不为你担当。你只管坦然无惧到主的面前。我当然对我说来，我也很希望做一点见证，但是因为时间我没有办法做。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在中间你有什么难处啊，你到了主的面前，主怎么来为你解决，你们大家互相可以分享，互相可以分享，来作为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好，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太宝贝了这你说说看，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哎呀，有的时候我会想到，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会想到，哎呀，我忘记为那个人祷告了，哎呀，我的祷告不够忠心。但是他为我们祈求，他是忠心的祈求者、代祷者。哦，我们今天，所以老实说，今天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也是因为他祷告的结果，也是他在神面前祷告啊。神说要叫他好好祷告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主耶稣就在做。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当我非常的难过，有一些事情，哎呀，我想这个事情怎么这样呢，哎呀，但是神给我这一句话，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他能拯救我们到底，他能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今天被拯救到底，不是因为你有毅力啊，我靠着主我可以怎么做，不是的，你没有毅力的，是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在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右边，他治理神的家为我们祈求，是因为他做过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尽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我们应该随时到他面前，我们可以随时他的面前，你不到他面前你是错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是他的人，我们是教会的一分子，是神家里面的人，你什么事应该让他来管，我们也可以到他面前管，因为他愿意为你管，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
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耶稣基督是治理神家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我们先当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持定什么？我们持定什么？我承认的道，我承认的什么道？你这里他就是说，你要持定你所承认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治理神家的大祭司。你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为我们不断代求的耶稣，你要持定这一点。真的，我们今天东看西看，软弱什么，都因为你自己不是持定这个道，是因为持定我这个人是软弱，我靠自己做不到，谁讲你做得到，你本来就是做不到，你本来就是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今天要持定一件事情，他是已经凡事都受过了，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的失败，他懂得我的痛苦，所以我们他也为我代求，又为救我到底，所以我要持定这个道。好，希伯来书第十章，请念
十九到二十三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好，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所见，我们怎么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怎么坚守所承认的指望。我们一讲到持定，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持不定了啊，我坚守我就守不住。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第一，我们念
靠着耶稣的宝血，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你不需要为着你自己的亏欠和失败和软弱。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课程不是为愿意我行我素放纵肉体去做的。虽然我信了耶稣，我不管，我用不着追求什么，我反正将来上天堂。我们这个课程不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我们的课程是有心追求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愿意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讲课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基本的出发点是在这里的。如果你是愿意自己我愿意要放纵就放纵，我要怎么就怎么样的话，这不是在我们今天的学习范围里面。好，对一个愿意有心追求神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一，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被洁净了，这一点也很重要的。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做不到，哎呀，我好亏欠哦，哎呀，我曾经参加过有一个聚会，我说像送葬一样，哎呀，耶稣啊，求你赦免我呀，主啊，你怎么样，哎，我犯了还要再犯，我犯了还要犯，送死人，好像那个哭的嘞那个样子。是的， 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是觉得痛苦，但是你必须知道耶稣的血已经洗干净你的罪。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一点我们要的。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好，一点都不是因为好，乃是因为我是罪的罪，但是主的血已经洗干净我的罪。第一，第二，
借着主的道，因圣灵感动而不断洁净，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主在法律上不再定我的罪了，主神不定我的罪，但是我不断的啊，在每天啊，在如果圣灵有感动我，什么事情不对，圣灵感动我，顺着圣灵去行，我就不断的被洁净，不断的被洁净。所以这是我们的态度。
当存着诚心。
第四。
充足的信心。
第五。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用一个什么叫诚心？心灵和诚实，诚心诚意。哦，我。像我从前小的时候祷告，我是一个罪人，耶稣的血洗干净我罪，这就不叫诚心啊。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的血洗干净我的罪，诚心诚意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才叫诚心诚意、啊、那么有信心，我相信我到神面前我祷告，神一定听我的祷告，这叫做信心。多少时候主啊，你拯救我脱离，我是暴躁脾气，我是一个非常暴躁脾气的人，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当你这样祷告，我知道叫我祷告主一定会拯救我脱离。当然不是我一祷告，哎呦一下子我又发脾气了，哎呀什么神不听你祷告，不是，哎，那个发脾气可能神要叫你去认错了，我从前不肯认错的，现在神就借着你发脾气叫你去认错。神怎么来拯救你脱离暴躁的脾气？这是神的方式方法。他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你？这也是长久的过程，也不是一下子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不要紧，叫祷告。我叫祷告，我把我的发脾气交给主，把我的暴躁脾气交给主，我就是存着一个诚心。主啊，你知道我是发脾气的人，你知道我是暴躁脾气的人，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就叫信心。大家懂不懂？你虽然我现在没有看见我的脾气是好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哦，现在好很多了啊。我现在是好很多，但是我只是跟你讲，现在我没有看见，但是没有关系，你要有一个信心，我知道我交给主，主会做，我就是交给主。主耶稣在玛利亚怀中在胎中还要生九个月了，对不对啊？什么主都有时间的，让主慢慢来做，不要一看见就是哎呀大家都在释放，怎么我不释放，你就是说好、啊、感谢主，主有时间，嘿，等到你讲到主有时间你就释放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坚守一个指望，要承认一个指望，耶稣是大祭司，我们要凭着诚心，我们凭着信心啊，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是凭着诚心信心啊，那我知道了啊啊，那我有办法的，我慢慢我的脾气会慢慢改掉的，来修养修养就会好，不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为要得恩惠蒙连续作战。来到大祭司的面前，我们必须凭着充足的信心和诚心。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要坚守他是我的大祭司，他能体谅我的软弱，他是敬神家的大祭司，所以我就是叫诚心诚意的祷告，我叫信心祷告，我什么都不要，我不要，我不能做什么，你是不能做，我谁能做呢？没有人做，我来到他的面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只管坦然无惧，你有任何的难处，我知道你有，你现在有，你就是有，你有难处，你只管坦然无惧，没有人能体谅你，没有话地方可以说，你不要想哎呀最好我现在去找，我听很多人跟我说我最好去找这个阿姨、我想跟他，你不需要找阿姨去跟他讲，你要找深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能拯救你的大祭司、他已经为你献上他自己的身体和流血舍身，你要找他，你要坚守所持定所承认的道， 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是我们的指望。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我一些事情过去了。有很多人他为什么讲到靠耶稣的血，很简单的一句话他一直过不去，他就是又怕面子。哎呀，我怎么会做这件事呢？哎呀，我怎么会做这件事呢？我的个性不会做的，我怎么会做出来？其实他怎么会做，怎么做，不能认同自己，他也不能，他也怕人家说他，你这个人不是这个，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本来我们以为你都是这样，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就是这样，怎么样？你大胆的承认，你大胆的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的罪。你必须认识耶稣宝血的功效，你必须认识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的罪。所以你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意念，任何的怎么样，你尽管坦然无惧到大祭司面前，他你要一定要坚守这个指望，要承认这个指望，要持守这个指望。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耶稣他是治理神的家，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很对不起，我觉得我这个录音录的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关系，愿主自己他的宝血遮盖啊，让愿主让你们从神的自己的话语里，从经文里面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背诵经文啊，请念一下
希伯来书4:14-16，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你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你最欢喜哪一句啊？
不能，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还有只管坦然无惧的
呀。所以我们自己在背诵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把你刚刚平常别的你把它念得轻一点，把这个的念得响一点，好像很兴奋的心情把它念出来。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感谢主。如果是我念的话，我就是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这，没关系，每一个人你照着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认识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过去其实我在写这一个大纲的时候，我其实事实上我这个大纲没有写升入尊荣，其实那个时候正好我碰到一件事情，哎呀，好像我碰到一件事情，忽然圣灵就提醒我说，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为我们代求，拯救我们到底。哎呀，我就忽然就心里得到很大的释放，下我怎么这么重要的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都忘记了，怎么这个题目都忘记了后来再补上去的。所以我为着我所遭遇的那一件特别的事我感恩，因为有了那一件事，以至于使我把这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的好像让我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学习大纲里面。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我们满心赞美你。哦，主啊，因为你从天上到地上来，你甘心圣服，以至于是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你升为至高。所以你在地上，你凡事都受过试探，所以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哦，主啊，凡靠着你进到你面前的人，你要拯救到底，因为你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因着你长久为我们祈求，因着你拯救我们到底，因着你治理神的家，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你的面前，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